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神纪念你在主里的辛劳，在明处暗处亲自的报答您。在昨天的节目，我们听到了麦锡珍牧师谈到了落实踏实的拆船事工。在每个礼拜二的拆船与宣教，我们就要来听听远在世界各地宣教机构以及宣教士他们如何的落实拆船事工。今天为您访问的是远在英国的国际游福差会宣教士 Grace， 他要分享他个人得救蒙召的经历，以及为什么他特别有负担要向犹太人传福音。
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往普天下去，拆船与宣教。
20年前，芳华在英国的 Glasgow 啊，也就是格拉斯哥呢，与他相识。好快啊，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访问 Grace。那当时候芳华知道呢 ，Grace 是在英国那个地方呢，向犹太人来传福音。他是一个宣教士哦，但是呢，芳华对于Grace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重生得救，怎么样的蒙召呢，并没有很清楚。所以今天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请 Grace 来分享他自己个人的得救见证以及他的服事。Grace 你好。
芳华你好。
是 Grace 啊，过去呢在那段时间和 Grace 相遇，知道 Grace 呢在这个美术方面呢非常的有恩赐啊。我想等一下呢他也会分享。好， Grace 能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是怎么信主，怎么重生得救的吗？
谢谢你芳华给我这个机会。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爸爸妈都忙，反而比较少去教会。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每一个孩子都有受婴儿洗。我在台湾，北部就是有受婴儿洗，然后在主日学长大。但是呢，到了高中、国中，国中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生命好像充满了灰色，我就不晓得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这样子。所以我的老师也非常的担心，但是呢。感谢神，就是我到了高中以后呢，我的同班的同学就跟我传福音，再一次跟我传福音。虽然我在教会听那个主日学已经听了很多，但是呢，我的同学再次传福音，而且也是学生的团契，他带我去学生团契啊，然后听到福音，所以使我认识到，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救恩。所以当我认识到耶稣是我生命的意义，然后耶稣带给我救恩，我就向耶稣基督认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所以我生命就有了亮光，就不会觉得生命是充满了黑暗，生命有了意义。所以这个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一个人生的转捩点，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高中同学把救恩再一次的带给我。
是听到了 Grace 的得救见证，也让芳华想到其实我自己信主呢也是跟 Grace 一样有同样的一个经历啊。那时候呢在读高中觉得人生好无奈哈，就是一直围绕在读书这个方面。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上帝就在那个时候呢透过我高中的同学带领我去教会。所以听起来呢非常的有感哦。好，那 Grace 呢因为信了主之后呢生命有了不一样的 感受。那么之后呢，我相信你也是对于这份难得的信仰不断的追求。那你后来是怎么走上了宣教的路呢？
对，就是我像我刚刚提到，就是在学生团契呢，让我认识主以后呢，接受门徒训练，校园的团契的学生团契让我成长。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有青宣大会，所以在我大二的时候是台湾的第一届青年宣道大会，所以透过学生团契，我就跟着大家呢一起去参加第一届青宣大会。
嗯，
在大会当中呢，戴德生的他的第四代的孙子的，就是我们的讲员戴绍正牧师，他就提到就是说啊，神呼召宣教士要用十年的栽培啊，所以我就跟神说，我愿意啊，我愿意呢，现在就开始预备我自己。如果你要我差遣我出去，我愿意出去，但是我愿意一开始预备我自己。特别在第一届青宣的时候，我们有一本必读的书叫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那本书里面，最后的一章提到，就是犹太人需要救恩。
嗯，
我那时候就很纳闷，就觉得说，圣经大部分的作者都是犹太人，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为什么他们到现在都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呢？
嗯，
啊，所以从那本书里面，我就认识到，就说信主的犹太人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就给我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犹太人需要救恩。
嗯，
所以然后在青宣的时候呢，因为这本书，然后讲员的，讲到那时候唐崇荣牧师也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讲员。在这个戴绍正牧师跟唐荣牧师的讲道，让我激发就是愿意来为犹太人的得救来献上自己，这样。所以我是在第一届青宣大会的时候蒙召向犹太人来传福音，但是那时候我才大二，所以还在我的学业当中，所以随时准备自己，然后等候神。
是，你在大二的时候就清楚了神对你的这个呼召，从大二一直要到英国宣教，我想这段时间还非常的长啊。那么芳华也知道你也曾经在学校担任老师，对吗？那当你接受信仰之后，家人不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吗？
我妈妈倒是非常的特别，她在我信主的时候呢，她就说，她以前都觉得我像一只野马一样，她说我信了主以后，我这匹野马被神驯服了，被神驯服了。
是，嗯，
对对。然后蒙召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担心，但是觉得我生命改变了，他就有一点放心，说我应该不会走太差，路不会走得太远，这样，或是说走差了路，这样，所以他们还是放心把我交给主，这样子。
是，那从大二一直到你后来出了社会在，学校里面教书，那这段期间，我相信您是在准备你自己吗？还是后来也遇到了一些的问题，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挑战呢？
对，当然到大二，然后毕业以后就当美术老师啊。以前刚刚芳华也提到，就是我在美术上面有很有兴趣，这样，所以大学完以后就当了十年的美术老师，然后也是一样，我就是用等待预备自己的方式，然后在我任教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神学院上延伸制的课，所以一直在预备筹备自己，这样子。然后1989年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台湾的第一届跨文化宣教营，这样子。所以1989年到第一届青宣1979年是十年的时间。当我参加这个跨越文化宣教营的时候，再一次肯定神要我向犹太人来传福音啊！因为在我参加1989年那个跨越文化宣教营的时候呢，再次提醒到我对犹太人的负担。当我们为犹太人祷告的时候呢，我心中真的是发热啊，要为福音来献上自己，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神提醒我十年前所做的尾声，神让我知道，就是说现在是开始 move on 的时候，往前走的时候，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 我就跟那个时候的师母白城玉华师母就说，那我应该怎么办？所以他就说，那你就应该跟牧师谈，然后跟我主任牧师谈以后，他们也非常的鼓励这样子，然后教会也特别差我到以色列去看一看到底可行性，像犹太人传福音有怎么样的一个可行的方式。
嗯嗯。
那在那个时候通常资讯非常，在台湾的宣教资讯那时候非常的少，但是我写信给五个差会，那我现在所加入的这个差会现在的名字叫做国际游福差会，在以前是以色列福音差会。
嗯，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差会改名叫做国际游福差会，好让大家更加的确定，就是我们不单单只是在以色列向犹太人传福音，我们也是向全世界的犹太人来传福音。
嗯，
那感谢神，是1990年的冬天差会回信给我，就说你是我们第二个华人，我之前的我们差会有一个华人的同事，
嗯嗯，
他是从香港过去的，
是，
然后我是第二个华人，但是我是从台湾写信给差会，就是说问同样的问题，怎么样向对犹太人有负担，怎么样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高兴，所以差会他们的主席就是副主席也到台湾来跟我的主任牧师见面，然后所以等于宣教士差会还有教会头一次在台湾碰面，1991年的春天。
嗯哼，
然后他鼓励我说要接受神学教育这样，所以我就继续在我的原来的上研生制的这个课的神学院呢再继续全职进修，然后呢也到英国宣教学院有一年的进修，所以三年的训练之后呢，然后教会也全然的支持就是说在后面 full support 这样子。然后我在1996年的时候是差到英国向犹太人来传福音。
是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节目主持人芳华，今天为您进行的栏目是差传与宣教，继续为您访问国际游福差会宣教士 Grace。
刚才你提到了你也曾经到以色列去认识你将来非常有负担的这一群犹太人呢，可不可以说一说那时候你当时候对你看到了你服侍的未来服侍的对象，你当时候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1991年当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呢，我当然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到以色列去参加圣经地理跟历史的课程，然后我就觉得我对他们的爱那时候更是更加的深，更加的生发生发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群，特别是跟这些人真正的面对面，因为在台湾很不容易碰到犹太人，但是就是说留在以色列的签证的困难，所以呢，而且我们的差会他们不差没有签证的，我说非以色列的犹太人留在当地呢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我就回来然后呢继续我的装备的过程。
来谈一谈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在 Grace 之前呢，芳华也访问了在以色列的艾琳，艾琳也提到有在境内他们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跟在海外的犹太人好像事实上有一些不太相同，是吗？
对，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讲话就是非常的大辣，就是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 就是你很清楚
很直接
知道他的非常非常的直接但是英国的犹太人就非常比较委婉但是这个当然就是不是绝对的印象。对，但是就说犹太人比如说在美国的犹太人就是像美国，就说像美国人这样子，他们已经好像 入境随俗，当然他们也保持他们的文化这样子。所以我在英国其实就是用的是英文，就是说不是全然用的是希伯来，现代希伯来文。所以我的第一个语言就是除了我自己国语外，然后第二就是用英文跟他们交谈。当然我也有希伯来文的装备，但是就是要进入到我是一个华人，然后要进入到一个英国人的文化，然后再进入到一个犹太人的文化。
是
啊，所以其实跨好几个文化。
是，
那我其实礼拜天才去参加他们的庆祝修殿节的聚会，所以是我是唯一，当然是唯一的华人在那里。不过很感谢神，因为多年的经营，所以他们也对我有接纳这样子。
是，
是很特别，特别是华人的文化跟犹太人的话其实蛮像的，
是是，好啊。我们之后呢也可以来听 Grace 来跟我们谈一谈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那谈一下1996年为什么会在英国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犹太人的地方，那怎么会在英国？那当你正式到了英国之后呢，真正开始你的这个服侍，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文化冲击呢？
在英国所以英国的文化对华人的文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我们不熟悉的。当我进入到英国的时候呢，等于文化重新再适应，从我自己的华人的文化再适应。那碰到困难就是说你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跟他们建立关系，跟犹太人建立关系，来认识他们，让他们 trust， 让他们对你有信任，然后你才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向他们来传福音。然后那我记得我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因为压力太大，就在第一年，我第一年在伦敦，我们有一个储备的宣教士的第一年的经验，最后呢我就在医院带过我第一年，因为压力太大了，所以就在医院开刀哈。那是我就一年的除训的一个过程哈。不过在那一年当中，我从资深的宣教士，那时候我们有两对夫妇我们才会的两对夫妇，还有我刚刚讲的那个华人宣教士都在伦敦。那最主要就是为什么在英国呢？最主要是英文是我自己的，就是我所熟悉的第二个语言，所以差会就把我放在英国如果他们把我放在法国的话，我还要再学习除了英文以外还要再学习法文，所以这样子就是花太长的时间在预备当中。特别就是我们的差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在法国呢，我们就有法国人的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宣教士，我们在乌克兰就有乌克兰当地的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我们在匈牙利就有匈牙利的宣教士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在语言上面就省掉了很多的预备的工作，这是我们差会的特色。
那么 Grace， 你刚到英国的时候呢，您是怎么样开始您的服侍呢？我相信你接受过那么多的装备跟训练，要怎么开始呢？对你来讲，就像你说的，刚开始的时候压力非常的大，以至于后来在这个医院还动了手术的。
对，我想就是像保罗讲的，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但我不太能够变成犹太人。不过就是到犹太人所到的地方，我就是到处去犹太人参加他们的讲座啦，犹太人那时候我在伦敦的第一年，所以犹太人有以色列民族舞蹈啦我就是上希伯来文课啦，就是在各个层面有机会的我就去参加他们的处在他们的当中社交方面啦去带跟犹太人去看画展啊这些的。然后等我到那个我上来格拉斯哥的时候，我就在教会开画画班，所以也有犹太人来参加这样，所以那个画画班已经超过18年了，所以很感谢神，就是说透过相同的兴趣去接触犹太人，然后呢也带犹太人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有一些聚会啦或是什么样，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所以就是 在各样的层面去认识犹太人，这样子。
是，就你所认识的犹太人，他们对福音的这种接受度是怎么样？我们如果有机会呢，向他们传福音，我们要留意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
他们对耶稣基督当然，就是觉得有些犹太人，当然他们是大屠杀，经历过大屠杀的那个苦难，所以他们对基督教是非常的反感，所以你在用词上面其实就是如果教会你就是说是一个群体，信仰的一个群体，那你信耶稣基督不是从犹太教改信成基督教，而是要告诉他们其实你是在跟随耶稣基督这个神，而不是改变宗教这样子一个，因为不是叫他们改教，因为我不能够叫他们改教。
嗯，
那耶稣基督是神，是人，是让我们跟神，是一个桥梁，是让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让我们，我就在需要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就是他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真正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的犹太朋友常常说，我羡慕你的信仰，非常嫉妒你的信仰。
嗯，
那我就说，那你就来认识我们这个信仰啊，来认识这位爱你为你死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亲爱的耶稣基督教，而不是说改教。
我知道呢，像犹太人传福音真的很不容易啊。那 Grace 在英国呢，已经快要满26年了，
对。
是。那么在这段期间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觉得让你印象很深刻，带领犹太人信主的见证呢？
我非常感谢神，就是特别我们在过去两三年经历过疫情哈，但是我们都觉得啊，疫情的里面呢，我们很难传福音。但是呢，在感谢神，2020年的时候呢，当很多地方，包括英国在内，就是很多的封城，所以我们只能根本连见面都见不到。所以我跟犹太人查经，只能用手机查经，就是在手机上面跟我的犹太人查经。那我的犹太朋友卡米拉呢，我们就跟他查到。查马太福音，那我跟卡米拉已经认识15年，我们的朋友友情呢，当我们查到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呢，感谢神，那段经文就是提到彼得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那我就跟卡米拉讲说，你预备好了吗？你愿意像彼得一样请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了吗？那就说我愿意啊！我那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喜乐，在我心里面。当然我没有大叫，因为对，我就跟他在手机上面一起祷告，做得救的就认罪得救的祷告。然后呢，他就做了这样的跟我做这样的祷告，最后就我今天跟他讲说，那你就是神的儿女了，神的女儿啊！他说：“对，我有一个新的生命，我就是一个新的卡米拉。”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神。然后呢，上个礼拜我也是，他一直都有固定的来参加教会的聚会，这样子。我为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15年的努力，
他
信了主教，
哇！
然后我也感谢神，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所以我刚刚讲说，在过去两三年，我们差会所有的宣教士带领了超过70个犹太人信主，所以为这样子的果子，将荣耀归给神。那今年他们的统计就是，我有29个，就是当然这29个包括在这个70个人里面，有29个犹太人信了主，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祷告，就是说跟进的工作，希望这些犹太人能够根植在教会里面或是信仰的团体里面，不管是犹太的有信主犹太人的团体或者是教会，都求神让他们能够把信仰扎根在这样信仰的群体里面，要不然信的主很容易就失落了。
是道路中主的平安与你同在，平安之王必与你同行。无论你往何处，主必保守看顾，主大能手臂带领你前途。
人生道路中主的祝福与你同在，荣耀的主必与你同行。凡叫掌所他之地，有主权柄运行。你当预备主再来的道路，
为了神永恒国度，迈开步伐，我的弟兄啊，当主呼召领导你，不要惧怕，放胆为主而去。
在那荒漠无草处，必有百花盛开，世人必从你里面看见主柔美的光辉。
当刚强，不要惧怕，主已为你战胜这世界，他必与你常同在，他必使你从心得力。
在万民万族中，神特别拣选犹太人，救赎的恩典从这个民族开始。很可惜的是，大部分的犹太人却失落了这个恩典，因此向他们传福音成为了许多宣教士的负担。下周我们会继续听 Grace 如何向犹太人传福音。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看见主荣美。